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8月2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英美澳更新警示，遇外国人密赴阿富汗克布尔机场；塔利班掌权后，世界银行停止资助阿富汗；星岛日报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德州州长下令，无论疫苗是否获批，禁强制接种；美国防部长命令美军尽快接种疫苗；世界第三繁忙港口恢复运行，专家警告说航运危机未解除。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驻阿富汗克布尔大使馆25号发布安全警告，建议美国公民这个时候不要前往克布尔机场。英国和澳洲当日也都有类似的公告。拜登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24号警告，由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威胁日增，美国必须很快完成从阿富汗的空运撤离行动，并可望在8月31号或之前完成这项行动。塔利班15号进入克布尔掌控阿富汗政权之后，大批民众涌向机场各大门，搏命想逃离。上述的警示建议美国人随时注意周围局势，尤其身处大批人群之中。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在官网更新的旅行建议中亦都说，请勿前往克布尔哈密德卡塞国际机场，目前仍有高度恐攻威胁。公告说，如果有人在机场区域，请撤离到安全地点并等待进一步建议。还说，如果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安全离开阿富汗，大家应该立即行动。澳洲外交部长潘恩26号表示，克布尔机场附近有恐攻高的风险。坎培拉当局敦促澳洲公民和持澳洲签证者撤离这个区域。世界银行星期三表示，鉴于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政权，这个机构已经冻结了原计划提供给阿富汗项目的资金。世界银行上个礼拜五告诉他的员工，这个机构驻克布尔的团队成员及其直系亲属已经安全地从阿富汗撤往巴基斯坦。世界银行决定暂停向阿富汗支付资金，这个对塔利班来说是最新的一次经济打击。就在几日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停止了向阿富汗提供资金。这名机构的一名发言人上个礼拜表示，这个是由于国际社会在承认塔利班所组建的阿富汗政府的问题上缺乏明确性。按照原定计划，从8月23号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阿富汗提供大约4.4亿美金的新货币储备。同样，拜登政府亦冻结了美国所持有的阿富汗中央银行的资产。在塔利班控制克布尔之后，白宫表示塔利班将无法获得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任何资产。BBC 说，该行有大约90亿美金的储备，其中大部分保存在美国。美国司法部已经强制将华资报纸《星岛日报》的美国子公司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因为《星岛日报》在美国的业务符合外国代理人的条件。据 Newsmax 电视台8月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今个礼拜宣布，因为《星岛日报》美国分公司在美国的活动符合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对政治活动的定义，所以将它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虽然《星岛日报》对他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地位提出异议，但是《星岛日报》美国分公司在8月23号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提交的文件，仍然只好在由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其他外国委托人所有一栏打勾。近年来，中共政府加大了在海外的媒体影响力，导致外国代理在美国的支出大幅增加。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统计，中共当局的外国代理支出已经从2016年的略高于1000万美金飙升至去年的近6400万美金，主要是用于宣传活动。中国现在是美国外国影响力活动的最大支出国。星期三，德州共和党州长 Greg Abbott 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德州任何政府部门要求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无论这剂疫苗是否已经被批准全面使用。就在几日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了辉瑞生物技术公司 COVID-19 疫苗的全面使用。这个标志着州长之前的行政命令发生了改变。在之前的行政命令是强制禁止接种那些已经获得可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根据新的州长令，任何政府实体都不能够强迫任何个人接种 COVID-19 疫苗。Abbott 在今年6月签署的一项法律中，允许州政府机构吊销那些要求进入者提供任何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是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的私营企业的执照。另外， Abbott 还要求州立法机构评估各个州级和地方政府部门是否有权强制接种疫苗，如果可以，哪些豁免可以适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4号发布备忘录，要求为美国服役人员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但强调只会强制接种政府完全授权的疫苗。五角大楼2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奥斯汀在备忘录中指示军事部门首长即刻开始对还未完整接种疫苗的现役或预备役军人进行全面接种，制定积极的实施时间表，并且使用已经建立的疫苗报告系统汇报接种进度。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只有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完全授权的疫苗才能够用于强制接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23号完全授权辉瑞 BNT 的 COVID-19 疫苗，成为美国第一只完全授权的 COVID-19 疫苗。柯比补充说，如果有疾病史被医师诊断不宜接种疫苗，或者是出于宗教原因，将免于被强制接种。受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快速传播的 Delta 变种病毒正阻碍亚洲工厂生产，并扰乱航运。原本被认为是暂时性的供应链紧缩，恐怕要持续到明年，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全球第三繁忙的中国宁波舟山港星期三宣布恢复运行。之前梅山码头出现一名工人确诊，导致该港8月11号起部分关闭。安全顾问公司 Guard the World 指出，占宁波舟山港货运吞吐量 25% 的梅山码头关闭两个礼拜，已经严重影响全球贸易，加剧中国其他港口的混乱状况。近期包括货柜持续短缺、越南工厂关闭及苏伊士运河塞港余波效应等问题，已经令到供应链更加紧缩。彭博社报道，制造商因为关键零组件短缺以及原材料、能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受挫，同时更被迫要争夺货轮空间，进一步将航运价格推至历史高点，令到一些出口商必须提高价格，甚至是干脆取消出货。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星期三，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在狱中首度受访的时候表示，他现在每日被迫观看8个小时的国营电视，就好像身处中国的劳改营。纳瓦尼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他在监狱的日子经历洗脑和宣传的心理暴力。 他提及自己就好像住在中国劳改营中，每个人都排队行进，而且周围架设了摄像机，面临不断的控制和告密文化。纳亚尼指出，在他们观看几个钟的国家宣传的时候，狱卒会监视着他们，不准他们阅读或者写字，而且会叫醒睡着了的狱友。不过纳亚尼仍然坚称普京政权未来有一日会结束。他在采访中说，这个错误迟早将得到纠正，俄罗斯将走上民主的欧洲发展道路，仅仅因为这个是人民想要的。不过纳瓦尼亦提到美国和欧洲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强调这些制裁伤害到的是俄罗斯人，而不是那些当权者。久违了三个几月之后，台湾终于再度出现中共病毒本土个案零确诊。台湾疫情指挥中心25号宣布本土疫情零确诊的一日，这个是自从5月中旬中共病毒疫情突然升温以来，相隔108日之后没有新增本土感染个案。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记者会中表示，看到零确诊大家都很高兴，但这个只是代表台湾疫情趋于稳定，距离清零仍然有一段距离。不过只要继续做好疫调、边境管控，清零指日可待。陈时中指出，世界各国疫情严峻，台湾仍然存在境外移入的威胁，所以边境管控必须严守。台湾的海岸线很长，容易被偷渡客走私有机可乘。目前指挥中心和海巡单位正加强合作，将偷渡可能性降到最低，亦都呼吁民众发现相关可疑情况都能够协助通报。对于台湾可以控制住这一波疫情，知名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恩幸亦都贴文祝贺，大赞台湾表现令人感到佩服。8月26号，中共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因为受贿罪被宣布逮捕，相关案件已经被移送起诉。官方在26号的通报中并未披露他的罪行具体内容。不过今个月17号，彭波被开除党籍、取消待遇的时候，他被指控背离中共决策部署、公器私用、对抗审查、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大搞权钱交易和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及他人谋私利等。今年3月13号，彭波被通报调查，官方不单止未公布他的履历，而且迅速删除之前公开的个人简历和照片，只是剩下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据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认定，中共最高官员直接参与领导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严打运动，并由法外司权的610办公室非法行动将这些迫害的指示付诸实施。几年来610官员相继落马。2016年1月12号，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被判刑15年。2015年6月11号，前中央610办公室小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礼拜三，拜登总统召集了企业领袖在白宫讨论科技、金融、教育和关键基础设施各领域的网络安全问题，希望他们同联邦政府合作，一起应对网络攻击，并计划推出针对四大行业的网络安全因应行动。出席会议的公司包括 Google、Amazon、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据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主席科普利分析说，网络战就是一场战争，美国已经不情愿地深陷这一场战场。同时面对共产中国，网络战是21世纪的新型战略武器，它比核武器更加有效，它们可以进入美国的中心地带并摧毁基础设施。在军事行动层面，它们亦可以抑制或削弱美国正在部署的新武器。拜登总统亦强调，联邦政府无法独自应对网络安全挑战。之前在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道公司、全球销售额最大的肉类加工商 JBS 及美国软件公司太阳风相继遭到恶性网络攻击之后， 拜登政府已经将网络安全视为他的重点优先事项。据三名消息人士近日向彭博社表示，美国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难民援助组织以人道主义假释为名，接收和重新安置近50,000名没有拿到美国签证的阿富汗人。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准备以人道主义假释的名义接收大约50,000名没有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这个意味着这批人必须在进入美国后的1年内完成他的正式签证申请。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可以以临时保护身份继续在美国生活。这些消息人士还表示，由于获得人道主义假释的个人在美国没有工作许可，亦无法享受难民和持有特殊移民签证者享有的社会福利，所以美国国务院计划提供一个独立的资助计划，协助他们在美国定居的机构将可以通过申请资金为这批人服务。据五角大楼表示，目前总共有22,000名特殊移民签证的申请人。获得这个签证的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在美国重新定居。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几千人在纽约市政厅前集会，抗议联邦、纽约州以及纽约市颁布的强制疫苗政策，呼吁医疗自由、选择自由，特别强调教师有自由选择是否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权利。在集会上，市民举着强制等于社会主义，这里是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强制控制和强制违反人权等标语牌。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会员麦克尔海恩在集会上发言说，工会已经同意纽约市教师强制接种疫苗的政策，他将退出工会，亦呼吁其他教师退出工会。他认为工会应该维护成员的权益，而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没有这样做，这个违反了美国公民自由选择权。海恩表示，令人不安的不是随机测试本身，而是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工会强迫他的成员进行医学测试以维持就业。强制性检测可能是迈向强制性疫苗接种的第一步。他认为，虽然每位想要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教师都应该轻松快速地获得疫苗，但不希望我们的工会或政府强制要求我们接受医疗程序以保住我们的工作。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8月26日，下面是香港简讯。大家成日说中美金融战怎样凶险，但是近两个月来，不需要美国发力，中共对中国发动的自残式金融战已经令外界大跌眼镜。自从整肃静整到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开始，无论是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还是是中港两地股市，投资者就好像惊弓之鸟。现在习近平已经捻住香港这一条金融和贸易的颈，但是就不敢再落重手。中港股市不断连累重挫，中共对各行业的监管导致忧虑情绪急剧扩散，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股票已经彻底步入寒冬。自从今年2月以来，全球市值缩水最多的4间公司都是中国公司，腾讯、阿里巴巴、快手科技和美团总共损失了超过10,000亿美元。同期追踪中国科技公司的香港恒生科技指数下跌超过40%，当中成分股的价值蒸发了大约15,000亿美元。15,000亿美元的市值对正在努力理解中共更改游戏规则的投资者来讲，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能亦都想不到资本市场的反应会这么激烈。而关键就是在香港，近年来习近平在不断集权的过程之中，他的权力版图始终少了一块，至少他的权力不能够完全起作用。香港这个国际的大都会和金融中心亦都是中共一国两制的对外招牌，这令到香港成为中南海内斗的焦点之一。之前香港一直操控在江泽民派系手上，张德江、曾庆红等人经营多年，利用操控的国安系统 在香港政界、经济等领域培植了大量的嫡系人员。而对于香港，习近平知道金融如果出了问题不是讲少，于是这么多年来不断高叫稳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所以跟住落嚟，他不是好敢继续出重手，因为用力过猛会伤身。几十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初选，今年一月被当局以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大举拘捕，失去自由到现在。北京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民主派政党参选议员更低迷。不过建制派人士近日扬言，民主派若果杯葛新立法会选举，就等同对抗中央，是死路一条。特首林郑月娥亦都开腔附和，话若果政党唔参政系奇怪，令人怀疑佢哋存在嘅价值。评论认为，中共逼民主党参选，做阴点政治花瓶同埋橡皮图章，营造选举仲有竞争、议会仲有反对声音嘅假象，欺骗市民同国际社会。北京大幅改动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备受打压的泛民政党前路茫茫。综合香港传媒报道，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日前坦言，该党选举政治的路已尽，民主党的主流意见亦都倾向不参选。8月23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扬言民主党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若果以不参选立法会的方式攬炒和中央对抗，该党将会是死路一条。资深传媒人、时事评论员吴志森在个人 YouTube 频道评论，中央不希望参选变成清一色，千方百计游说人参选，甚至早前传出中央指明阴点要民主党的边个边个参选，参选可以救兄弟等等。中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民主党入议会做点缀，扮演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角色，亦都即是花瓶和橡皮图章角色。中共想话俾香港市民同埋国际社会知，呢、這个立法会选举仍然有人竞争，当选者有民意授权，以及议会内仍然有反对声音。正如所有极权国家都有议会选举，目的自然系谋求政治嘅合法化同埋应受性。香港律师专业团体之一嘅香港律师会，8月24日举行年会同埋理事会选举。不过在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造成香港一年半来陷入红色恐怖的政治肃杀形势底下，这个有10,000+成员的专业团体的改选得到比以往更高的关注，特别是来自官方和中共党传媒。成立于1907年的香港律师会总共有20名理事，其中5名任期最长的理事在星期二的周年大会进行改选。律师会的联会在夜晚8:30结束之后开始举行选举投票，结果改选的5个议席全部都由亲建制的专业派胜出，亲民主派的开明派候选人全部落败。各界关注今次改选可能影响理事会内的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全部取得5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甚至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今次选举开始有11人参选，至少有4人被外界视为开明派，5人是亲中的所谓专业派。香港律师会的今次理事改选引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8月13日发表评论文章，直指大律师公会今日在香港的面目已经好像过街老鼠，声言站在法律的一边是香港律师会应有的觉悟。文章指出，律师会要同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线，就不会好像教协一样丧失特区政府的认可，一朝轰然崩塌。而若果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就不会好像大律师公会一样走上穷途末路。评论警告律师会不要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随后中国各国官方传媒仿效人民日报对今次律师会选举加以批评，中共在港喉舌大公报在连续评论今次选举之后，8月23日仲发表煽独派若果当选律师会势沉沦的社评，污蔑香港律师会改选理事，煽独派对此虎视眈眈，妄图全取席位，现实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可以说这是该会创会114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若果任由极端政治势力操控，律师会不单只会失去与政府合作的基础，失去专业组织的地位，前人的努力也都将会为之一旦，全体会员的利益都成为牺牲品。今次理事改选的五个议席全部都由亲建制的专业派胜出，亲民主派的开明派候选人全部落败。多谢大家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26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警告 ISIS-K 在阿富汗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美国情报界向拜登提交了冠状病毒起源调查报告；最后期限逼近，五角大楼开始由阿富汗撤军；贺锦丽表示美国支持越南抵御北京的欺凌行径；英美日军舰完成48小时的菲律宾海联合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说，恐怖组织 ISIS-K 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非常有可能发动袭击。布林肯星期三强调，美国的撤离行动将于8月31号结束，但是任何在该日期后想要离开的美国公民依然可以有机会离开阿富汗。在被问及是否会在8月31号之后继续在阿富汗驻扎领事馆时，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一系列选择。星期三，拜登总统听取了关于阿富汗应急计划的简报，即管受到盟友的压力，拜登总统星期二仍坚持原定的8月31号撤军期限，并表示只有在情况需要时才会延长撤军期限。天空新闻指出，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中列举的可能造成延期的例外情况，包括塔利班以外停止合作或者发生恐怖袭击。由本月中旬以来，包括美国的盟友国以及多名军政界人士都警告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复苏的可能性。这个星期二，拜登政府将伊斯兰国库罗山 ISIS-K 标记为克布尔机场的最大威胁。这个星期一，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当希夫表示， ISIS-K 对克布尔机场的威胁非常真实而且非常严重。ISIS-K 对我们的飞机、我们的人员以及聚集在机场周围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 ASEND 的成员 Legri 告知美联社，目前克布尔机场附近仍然十分混乱。一名与家人一起去机场的阿富汗实习生看到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被杀，一名女同事被向人群泼出的腐蚀性药剂所烧伤。天空新闻指出，伊斯兰国库罗山 ISIS-K 于2015年左右出现，作为 ISIS-K 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地区扩张的一部分。库罗山地区历史上包括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 ISIS-K 旗下的武装人员数目被认为多达2200人，由于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ISIS-K 主要驻扎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南格哈尔省，该组织声称对阿富汗发生的一些最严重的袭击负责，包括上年在克布尔的一家妇产医院发生的一起造成24人死亡的袭击事件。据 CNN 星期三报道，两名政府官员告知该媒体，美国情报界星期二已向拜登汇报了冠状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结果。一名白宫官员星期三亦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证实了上述消息。即管调查结论倍受期待，但是几个星期以来，情报官员一直在淡化美国情报机构可能得出明确结论的可能性。他们指出，中共政府缺乏合作，并在早期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未来几日将公开发布该报告的飞机密版本。据 CNN 估计， 非机密的报告摘要可能这个星期就可以面世。拜登要求情报界尽可能多地解密报告。今年五月在冠状病毒来源问题再度引发巨大关注的情况之下，拜登命令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包括关于冠状病毒起源于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并要求情报官员在90日内提交报告。知情人士告知 CNN， 关于冠状病毒究竟是自然产生的或者是由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中泄漏的，美国情报界的所有机构都没有信心给出确定的结论。由疫情爆发的早期开始，中共政府就一直拒绝与外界分享相关信息，并坚称病毒是自然出现的。由于缺乏透明度，包括世卫组织先前所进行的病毒起源调查在内，所有的调查都遇到了巨大障碍。世卫组织调查团今年较早时候给出的结论讲，该病毒很可能是由武汉市场上所出售的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的。咁似乎否定了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可能性。深受中共渗透的世卫组织给出的这一结论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驳斥，在美国国内尤其是这样。在这种背景之下，拜登向美国情报界发出了再次调查病毒起源的命令。CBS 新闻说，目前还未清楚，如果调查结果完全没有定论，白宫是否会落令再次调查。一些国会议员呼吁成立一个类似于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机构来调查病毒起源。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几项自己的调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五角大楼星期三表示，喺过去24小时内，西方军队通过90架军用货机，将19000人撤离克布尔。平均每39分钟就有一架撤离航班起飞。五角大楼表示，目前有10000人在克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等待撤离班机。随住美军撤离阿富汗最后限期8月31日的即将来临，美国军方与联盟伙伴一起增加了紧急疏散航班。北约盟国和美国民主党议员正在度推动延长撤军期限。但是拜登星期二向7国集团、北约、联合国和欧盟的领导人重申，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前由阿富汗撤军。美国盟友曾经试图说服拜登推迟最后的撤军期限，但是押金未获成功。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对记者说，当美军撤离时，其他国家亦将不得不撤离。一名法国官员星期三说，鉴于外国军队全面撤退，法国可能不得不在8月31日之前几日结束法国的撤离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在华盛顿 DC 对记者说，大约400名美军已经撤离阿富汗返回美国，剩低的5400名美军将继续驻守克布尔机场并执行最后的救援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约有1500名美国人仍在阿富汗等待撤离。布林肯说，在过去的24小时内，我们已经和大约500名美国人直接联络，并提供了有关如何安全到达机场的具体说明。而对于剩低的大约1000人，他们可能是寻求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我们每日通过多种沟通渠道，电话、电子邮件和短信，积极和他们联络。布林肯说，由8月14日以来，美国至少疏散了4500名美国公民。星期三，陆军少将汉克泰勒在华盛顿 DC 对记者说，美军直升机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夜之间救出了近20人，并将他们安全送至机场。目前还未清楚这班人中是否有人是美国人。 美军前几日亦执行咗类似嘅任务，包括由南爵酒店用直升机营救咗169人。星期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喺越南会见咗越南总理范明正同国家主席阮春福。喺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嘅会晤中，贺锦丽指出，美军计划向越南增派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以帮助维护其喺南海嘅安全同利益。同时，佢亦对北京喺有争议嘅水域中嘅入侵行为提出咗严厉嘅批评。佢话：坦率讲，我哋需要设法对北京施压，令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挑战其欺凌行径同过度嘅海事主张。贺锦丽强调，美国将喺南海保持强有力嘅存在，以挑战中共。贺锦丽系越战以后第一位访问越南嘅美国副总统。佢告知越南国家主席，我哋嘅关系喺四分之一嘅世纪中取得咗长足嘅进步。佢亦表示，将支持同越南嘅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咁显示美国与越南之间嘅关系正不断深化。贺锦丽呢次出访新加坡同越南，将进行为期七日嘅访问。外界认为呢个系美国巩固亚洲盟友嘅更广泛战略嘅一部分。华府希望呢啲盟友能有助于遏止中共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嘅影响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蓬佩奥余茂春备份敏感资料，提前调查武汉病毒起源，集中应对喀布尔恐袭，拜登推迟会晤以色列总理，阿富汗恐袭美军伤亡严重，拜登下台呼声高，美参议员呼吁拜登解密病毒起源报告并制裁中共。是不是未真诚拥护基本法？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遭资审会 DQ。 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媒日前披露，去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提前备份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敏感资料，并开始通过情报部门调查病毒起源。据大纪元报道，《华尔街日报》8月24号刊文，罕见地还原美国国务院最初如何对武汉病毒起源调查，是始于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的敏感直觉。在中共官方2020年初公开承认武汉爆发疫情的最初几周，在疾病仲未有蔓延到海外之前，余茂春就下载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页副本。他和《华尔街日报》说，他当时有一种预感，中共官员会删除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资料。当他向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蓬佩奥跟他说要将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优先事项进行研究。同年5月，余茂春找到时任国务院军控局代理局长迪南洛 Thomas DeNano。 迪南洛开始在他的许可权内向情报界收集信息，以评估中国的病毒研究所是否违反了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随后国务院军控局支付了36万美元给一间承包商国家战略研究所 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要求他们提供协助。该研究所聘用了曾调查过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前官员大卫阿舍尔 David Asher。结果调查团队发现了一份埋藏在情报机构档案中的报告，内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去年秋季生病，症状和 COVID-19 或一种季节性疾病保持一致。该团队还发现了新的信息，即武汉病毒实验室为中共军方提供机密研究。由于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了恐怖袭击，美国总统拜登臨時取消了原定在星期四8月26号下午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 Naftali Bennett 在白宫的会晤， 并取消当天所有其他的日程安排，以集中精力应对阿富汗的局势发展。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喀布尔机场外发生爆炸案，拜登被迫取消了与以色列新总理贝内特的会晤，同时亦取消了原定的一系列安排，包括与一些州长举行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视频会议。这些州长此前表示，他们愿意帮助安置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难民。原定星期四举行的由政府部门、卫生和医生专家们出席的定期新闻发布会亦已取消。据纽约时报报道，根据阿富汗官员提供的最新消息，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200多人伤亡，其中包括12名美国军人遇难，15名美国军人受伤。尽管拜登已经安排好接待上任后首次到访美国的贝内特，但阿富汗的事态发展迫使他临时改变了日程安排，以集中精力应对喀布尔当前的复杂局势。美联社报道，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和贝内特的会晤被无限期推迟。在星期四发生的恐袭事件中，喀布尔的恐怖分子以自杀式炸弹等方式袭击了聚集在机场外等待撤离阿富汗的人群，死者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名美国官员和美联社说，绝对相信这次袭击是由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在阿富汗的分支实施的。华盛顿观察家报 Washington Examiner 援引了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拜登在星期四上午听取了简报，稍后就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和国务卿布林肯商讨对策。8月26号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致命恐怖袭击事件后，多位共和党议员谴责拜登应该为此负责，并呼吁他立即辞职或发起弹劾。综合美媒报道，喀布尔机场外星期四晚当地时间接连发生两次自杀炸弹袭击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将军 General Kenneth McKenzie 在新闻简报会上通报，袭击的是 ISIS 成员发起的，导致12名美军丧生，15名美军受伤。他预计类似的袭击将会继续。阿富汗公共卫生部的一名官员和 CNN 说，今日在喀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了60多人死亡，至少140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阿富汗妇女、儿童和警卫。首枚自杀炸弹爆炸时，美国和盟国的军人正在要求当地聚集的阿富汗人离开，因为美方和盟国已经接获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可能发动袭击的情报。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 Nikki Haley 呼吁拜登辞职。拜登应该下台，还是因为他处理阿富汗问题而被免职？他在推特上写的，但这样会令到我们留下夏里斯，情况将会更恶劣10倍。参议员霍利 Josh Hawley 补充说，只是口头讲美国人今日在喀布尔失去生命，而不对今日发生的事情进行公正处理，令人愤怒。拜登需要对此负责，毫无疑问，他既没有能力，亦没有这样的领导意愿，他必须辞职。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ll Blackburn 呼吁拜登和副总统和几名国家安全官员一起辞职。美国情报部门星期二8月24号向拜登总统提交了新冠状病毒疫源调查报告，据称没有对病毒起源做出明确定论。星期三，参议院重量级议员李斯 Jim Risk 和卢比奥 Marco Rubio 发表声明，敦促拜登继续进行病毒疫源调查，解密当前报告，并对中共进行制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李斯说，中共不愿意分享和确定 COVID-19 起源相关的数据和信息，这个真是可耻。虽然如此，确定这一种病毒如何开始和传播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正如我上个月在我写给总统的信函中提到的，如果90日的情报界努力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情报界和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必须继续优先考虑这项调查。我希望政府在我们下个月返回国会时，就90日的调查向参议员提供简报，以便我们决定接着下来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在 COVID-19 方面的经验 亦要求彻底重新审查同中共喺功能增益、合成生物学同埋其他可能军民两用嘅领域嘅研究合作。呢个系我将继续同我嘅参议院同事一齐推动嘅事情，以确保美国唔会资助或支持有利于我哋对手嘅技术同埋军事发展。李斯话，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亦发表咗一份声明，敦促拜登政府立即解密情报界关于病毒起源未得出定论嘅报告。卢比奥仲呼吁国会通过佢嘅2021年 COVID 法案。依照该法案，如果中共唔允许喺武汉研究冠状病毒嘅实验室对 COVID-19 嘅起源进行可信同埋全面嘅调查，将授权对中共予以制裁，并采取其他限制措施。香港负责审查候选人资格嘅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星期四26号宣布裁定有两人不符选委会委员参选资格，包括当然选委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佢并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有学者批评新选举制度令人无所适从。港府今年5月改革选举制度后，负责选出香港行政长官嘅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喺9月19号举行。目前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已完成对1498名选委会选举候选人嘅资格审查。身兼资审会主席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中宣布，当中两人资格无效，包括因为没有登记为地方选民而不合资格的保险界蔡志坚，以及本身是当然委员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他同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以及未来5年内不能够参选。李家超多次拒绝透露郑松泰抵触负面清单的具体行为，但强调候选人必须真诚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他又说，一些尝试假扮拥护或效忠的人，他不会让他们用花言巧语为自己漂白，因骗徒最厉害的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孟晚舟同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通话，获悉机会渺茫。中共大使仅表示了一个口头的慰问，并要他保重身体。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变高危，美国、英国、澳洲与国人远离。美国军械落入敌手，疑似激进分子驾驶黑鹰直升机的画面曝光。习近平搞共同呼吁，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报收，经历了些什么呢？大陆11人发疫情照比大纪元遭到逮捕，美国保护记者协会呼吁放人。中共前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逮捕，不过没有披露彭波罪行的具体内容。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共信息通讯设施巨头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被加拿大方面拘留已经届满1000日，虽然中共为了要救他，利用重判在大陆的所谓罪犯加拿大公民做要挟，但加拿大至今没有释放孟晚舟的迹象。在25号，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打电话给孟晚舟，仅表示了一个口头的慰问，并要他保重身体。令外界推测中共至今亦束手无策。据香港电台网站报道，松培武在电话中说，希望孟晚舟要坚定信心，保重身体，期待他早日回家。孟晚舟在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转机时，加拿大警方应美国政府司法互助要求将他逮捕，案件延烧至今。经过2.5年的司法诉讼和辩论，孟晚舟现在等候法官对本案做出裁决，判决日期将于10月21号公布。检方和辩护一方在孟晚舟欺骗和隐瞒问题上角力。孟晚舟的辩护律师桑德勒 Mark Sandler 日前主张孟晚舟在同汇丰银行 HSBC 的业务来往中没有欺骗，但加拿大检察官坚称美国针对要引渡孟晚舟的指控根据相当充分，并强调这个引渡门槛很低。另外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
自2008年以来收到的798份美国引渡申请中，除了美国自己撤回的40宗诉讼之外，加拿大仅拒绝或放弃了8份。因此外界认为，依照加拿大过往的数据，孟晚舟要想不被引渡美国几率相当低。孟晚舟案被广泛视为中共和加拿大关系的转折点。在孟晚舟被捕之后，加拿大公民康明海 Michael Kovrig、 斯柏弗 Michael Spafford 随即先后被捕。原本被判有期徒刑15年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亦在孟晚舟被捕之后，在2019年1月14号被改判极刑，并一直维持该判决。这一系列操作被认为是中共为强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的人质外交手段。阿富汗变天之后，阿富汗民众力图脱离激进组织的掌控，大批民众目前仍涌向首都喀布尔机场想逃离，当地局势越发混乱。美国大使馆在美东时间25号晚间发布安全警报，强调目前身处喀布尔国际机场艾比门 Abbey Gate、 东门 East Gate 和北门 North Gate 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同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机场。不过警报没有进一步说明喀布尔机场外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的细节。随后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亦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喀布尔机场目前正处于这种动态的和不稳定的安全局势。25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布林肯亦强调了撤离行动的复杂性和危险性。除美国发布安全警报之外，英国和澳洲亦发布了类似警报。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部在官网更新旅行建议，提醒公民勿前往喀布尔哈密德卡塞国际机场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目前仍有高度威胁。建议还说，如果在机场区域，请撤离到安全地点并等待进一步建议，并说如果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安全离开阿富汗，大家应该立即行动。澳洲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 Maurice Payne 8月26号警告说，发生冲突的威胁非常大，民众不应该前往喀布尔机场，如果在附近应该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进一步的建议。美国政府这次从阿富汗撤军，由于计划上的不足导致的混乱引起多方的指责。不仅如此，阿富汗激进组织夺取政权之后，外界怀疑大量美国援助阿富汗政府的军械落入该组织之手。如今一段疑似激进分子驾驶美军 UH-60 黑鹰直升机的画面曝光。外媒报道，上个月阿富汗政府军还接收了美军支援的全新直升机，未料塔利班迅速攻城略地，政府军兵败如山倒，所留下的军械自然成为他的战利品。有官员透露，虽然还未有确实数字，但依照目前情报机构估计，激进组织取得的美国军械包括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Humvee 等超过2000台武装军车，以及可能包含 UH-60 黑鹰直升机、侦察攻击直升机及扫描鹰无人机等多达40架飞行器。一段疑似极端分子驾驶美军 UH-60 黑鹰直升机的画面曝光，一架黑鹰直升机在阿富汗南部的第二大城坎大哈 Kandahar 机场移动，不过并未起飞，仅在地面上滑行。有专家指出，最少有4架黑鹰直升机落入极端分子之手，其中包括坎大哈机场的2架。中共当局推出共同富裕的方针，被普遍认为是打着旗号抢夺富人财产，之后大陆一些大企业不得不祭出巨款破财挡灾，而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看来另有一番苦衷。在26号社交媒体上流传王健林一组最新照片，67岁的王健林瘦到如同皮包骨，网友慨叹咁有多瘦啊。这组照片还附有一张王健林以往正常的样子，和曾经的地产大佬形象相比，近期的他判若两人。另外大陆媒体在24号亦登出王健林的一组近照， 同样显示王健林身形消瘦，身板已经撑不起西装，并推测王健林176cm 的身高，体重最多110斤。在同相关高层的交流中，王健林亦是眉目凝重，心事重重。另据报道，万达商管今年计划上市，但是投资人已经对他失去信心。去年的利润总额仅有约187亿元，同比下降约44%。寒冬显然来临，不少网友惊讶地说，王健林不是大病一场，就是事业上心力交瘁。推特账号亚洲金融说，王健林曾经的亚洲首富，最近经历了什么呢？从马云、马化腾到王健林、许家印，从俞敏洪到潘石屹，中国的富人最近有点忙。李嘉诚是真精明，不赚走最后一个铜钱。海外大纪元媒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国内有不少民众自愿为大纪元提供大陆发生的事件的第一手真实资料，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引述大纪元同一名因安全问题而不愿具名的知情人的说话。今年4月25号，中共北京东城区检察院起诉11名公民，罪名是他们涉嫌向大纪元时报发送有关中共当局对北京实施疫情限制措施的信息和图片。中共最高检扬言，如果指控成立，他们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保护记者协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提芬·巴特勒 Stephen Butler 在8月2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共需要停止对中国公民报道疫情封锁消息的阻挠，并应立即释放这11位中国公民，撤销所有指控。据了解，这11名人士亦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2020年7月被捕，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已达一年。8月23号，其中一位被捕者许娜的辩护律师谢燕益在被北京政法委的公开信中说，许娜等人因涉及疫情期间发布一些中国国内疫情的信息被拘押，而感亦同他们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份有关。许娜的另一位律师梁晓君4月份在推特上说，10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将遭遇判刑，不过仅仅因为他们拍摄了几张疫情期间北京街头最常见的真实照片。那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大纪元发言人表示，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种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根据保护记者协会最近的监狱普查，截至2020年12月1号，最少有47名记者在中国被监禁，令他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最高的记者监禁国。据中共官方8月26号通报，中共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因受贿罪被逮捕，相关案件被移送起诉。不过通报中并没有披露彭波罪行的具体内容。今年3月13号，彭波被通报调查，官方不仅未公布彭波的履历，而且还快速删除之前公开的个人简历和照片，只剩下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的衔头。8月17号，彭波在被开除党籍、取消待遇时，被指控背离中共决策部署，公器私用，靠网吃网，对抗审查，搞迷信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规接受公款宴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及他人谋私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彭波落马之后，时政评论员李正宽在大纪元撰文表示，610办公室头目的职位被称作是短命、高危和敏感的职位。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曾经认定，中共最高官员直接参与领导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严打运动，并由法外私权的610办公室非法行动将这些迫害的指示付诸实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